春节刚刚过去，对不对？我听说你们很多人在参加这个春节的庆祝，很热闹，巴不得我在场跟你们享受这个时光。我小的时候呢，每次过年，每一个人都长了一岁，你们还有没有这个记忆？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庆祝生日吧，以前呢没有庆祝生日的，新年的时候每个人都长一岁，大的也是大一岁，小的也大一岁。那么年纪小的时候呢，很希望长大，对不对？前面的充满了憧憬。我们说光阴似箭，小的时候的理解什么呢？那箭筒里面充满了箭，用不完的。但是年纪慢慢大的时候呢，当你说光阴似箭呢，你看到箭那个羽毛的尾巴就这么多。年纪大呢，对时间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。小的时候往前看，年纪大的时候呢，包括我在内了，往后看，往后看。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事情有价值吗？特别永恒的价值有吗？当体力慢慢的衰退，头发慢慢变白，变白还好一点，变稀了就更不好了。我记得以前理头发的时候，那个理发的师傅常常问我要不要 thin 啊，把它弄稀了。好啊，那个头发很多呢，那种 thinning。最近这几年去理头发的时候，那个师傅要不要 thinning， 我说不要了，already thin， 不要再 thin。看书呢，我发现那个书跟我眼睛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，啊，不一样。年纪大的时候看这个时间不一样，年纪轻的时候呢，觉得时间太多了，我这个蜡烛可以两边都点不完，对不对？ Burning the candles on both ends, candle on both ends。 年纪大了觉得非常宝贵。究竟时间是什么呢？时间不过是一种的机会，时间不过是个机会。中国人讲得好吗？一寸光阴跟呢一寸金，还有呢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这个对的。光阴其实非常重要，神给我们的时间其实有长有短，正如主耶稣讲那个比喻一样，他给三个人不同的金钱啊，一个是五千，一个是二千，一个是一千。神所要求的五千要做五千的工作，一千要做一千的工作。生命不在乎长短，在乎我们怎么用那个时间，因为有一天在神面前要交账的。我给你那一寸光阴，你用在什么地方去了？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好吧？我们只看几节的经文，第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。保罗这样劝勉我们，他说：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很简单的几句话，但是充满了非常丰富的内容。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智慧的时间管理，智慧的时间管理。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时间大家所拥有的都一样，怎么用法呢？可能差得很远很远。正如我们现在口袋里面可能都有一些钱吧，你说有五十块钱，钱的价值表面看起来是一样的， 怎么用那50块钱呢？可能有不同的效果。说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随便做事，不要做个糊涂人，要做个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使用这个时间。希腊文字里面呢，讲到时间有两个字，第一个字就我们所了解的时钟那个字啊，这个 chrono， 这个 chrono 这个字就是 chronograph， 你们干时标的时候呢有这个 chronograph、啊、就是我们所讲的时钟。另外一句就是 kairos， kairos 就是时机。 kairos 的意思就是时间里面的，利用时间里面的机会做你们应该做的事。而以佛所书所讲那个爱惜光阴这个字呢，不是时间时钟那个时钟，而是时机。时间所带来那个机会，我们有没有掌握得好？不要把它浪费了。而爱惜这个字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买熟的意思。那么怎么可以买呢？刚才不是讲吗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时间不可以买的。你说有钱呢，时间可以多点吗？不一定。你说我有钱可以找医生把我的生命延长，延长也有个限制的，不是无限的延长，还有个终点的。说其实没有人可以买到光阴，买到时间的。买书的意思就是珍惜那个意思，好好珍惜你现在有那一寸的光阴。说在诗篇的90篇，诗人这么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怎么数算日子呢？你说往后看可以数算，往前呢没人可以数算了。没有人这里说我可以数算我将来还有多少的年日，没有人可以这样讲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当你数算以往的日子越长的时候呢，等于前面的日子是越长还是越短呢？越短的。数算就是我经过这么多年呢，我便好好的掌握我应该有那个机会。买书的意思说好好去看看你现在有多少，珍惜你所有的东西。时间的拥有大家都一样，特别是一天大概有几个小时，一天有多少？24小时。可以工作的时间大概有多少？8个小时啦。一般来说睡觉的时间呢？年轻人不敢讲了，你们没有8个小时吧？我敢啊，年纪大的希望有8个小时。理论上呢，我听说医生说要8个小时才对身体好的，还有8个小时可以休息的。那么你说工作8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东西呢？我到国内做培训的时候，有的牧师就说我时间不够用。我问他一个礼拜里面做多少时间工作呢？他算来算去，他说1-3样就完没了。我说这么多时间就做2-3样东西呢？他说哎呀，你不知道我每次探访呢整个下午都没有了。探多少人呢？一个人。哇，这时间不太好用啊。有一段时间我在香港的时候，就在亚洲神学学会里面做会长。当时我们一位同工呢是在韩国的，是一位神子重要的仆人，他名字叫做 David Kim。 有次我们开会到了韩国去开会，就在他的教会当中用他们的地方来开会。当时我们的代表是从亚洲不同的地方来的，我们就跟他聊聊他时间怎么用法。这位 David Kim 非常非常使到我们惊奇。他当时呢是个机构里面一个总裁，这个机构呢做什么工作呢？有差权的工作，有运动的工作，有社会关怀的工作，还有这慈善的工作。他同工大概多少呢？我问问他，他说大概100人吧。我就是机构的总裁。哇，了不起啊，100人的同工还要 matter 上处理这么多的事情。他说还有啊，还有其他的责任呢、啊。什么责任呢、啊？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。哎，我们的想象，既然这么大的机构兼顾一个教会，应该是小小的教会吧？我就问他教会有多少人聚会呢？他很�谦虚的说，他说不多，5000人左右。哇，5000人教会，他还要处理那个大的机构，5000的教会大概有60位同工，是牧师同工，不是执事的同工。他说，我还问他还有什么工作了？还有啊。我觉得了不起啊，什么工作呢？他每天都给电台的节目15分钟的讲道，每天15分钟的讲道。我们牧师有个一个月讲2次，觉得辛苦得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王立夫教授例外了。但是很多牧师呢觉得，哎呀，预备讲这么辛苦啊，他每天要讲15分钟的道。我越来越了解到，道越短呢，预备的时间越长。你们知道吧？可能不知道，以为牧师懒惰了，没东西讲了，几分钟就讲完了，肯定没有准备。其实呢，最短的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预备的。当我们牧师没有准备的时候呢，可以讲得很长的，因为讲来讲去不知道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说这个牧师呢，真的了不起，一天之内呢，可做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觉得非常惭愧。保罗说，不要像个愚昧人，不要做个糊涂人，不知所为，不知所措，不知好歹，不求神解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知不觉的虚度了一生，就是那个意思。都做糊涂人，时间过去自己要不知道，浪费了，浪费了，应该好好的时间的管理。这还是新的一年吧，当我们看看去年我们的时间怎么用的时候，有后悔吗？学了功课了没有？如果还没学了功课，今年重复去年的情况呢的几率大概多少呢？如果没有学好去年错误的时间的运用，今年重复那个错误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？10%啊？100%。不要做愚昧人，不要做糊涂人，神既然给我们这个时间，怎么用法呢？有人就说，我忙就好了，越忙就表示我所做的都有意义，对还是不对？忙的时候跟着为什么乱？很多人忙呢，不知道是忙什么，整天都在到处跑，真正要做的工作没有做好。我们很多是受着为紧迫的事来控制我们，而是不是按我们自己的那种的 principle 的原则来做事的？我们以为紧迫就是重要。现在是个 information age 啊，这个资讯的时代，一个电话来了，很方便，对不对？打个电话，打个 email， 打个 texting， 从美国这边来的，从加拿大的，在中国来的，香港来的，一打进来觉得需要立刻去处理，真正重要的事呢反而没做得到。小心不要说我忙了就等于我所做的有意义。有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做，就等于呢不会浪费时间，对还是不对？什么都不做就没浪费了，好像钱一样嘛，我有钱不用了，钱还在我身边，没有浪费啊，对还是不对啊？其实呢，那个钱如果你不用呢，还不是你的，知道吗？你不用那个钱呢，那个还不是你的。时间也这样， 你不用那个时间呢，那时间不属于你的，其实你浪费了的时间。不要做个糊涂人，以为保持生命本身就是个价值，不是的，保持生命还要想到为了什么保持生命。我要保持自己健康，为了什么呢？肯定有个更大的目的。保持健康不过是那个工具，而不是最终的目的。我要读书，读好书，那个也不是最终的目的。我要赚钱，赚钱是最终的目的。我争取时间，那也不是最终的目的。怎么用那个时间才是最重要的。神创造的时候呢，定了一个很特别的规律，就是安息日。神用六天来创造世界，用一天来休息，使得我们也有这个机会学习他的做法。说神在旧约呢，这十诫里面定得很清楚啊，要守安息日，纪念神的创造。我们信主的人呢，现在不守礼拜六那个安息日，我们用主日取代礼拜六，对不对？因为真正的安息是基督里面的安息，而不是那个律法里面那种的安息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说到礼拜天呢，就用时间来敬拜神，是应该的，纪念神的创造，也纪念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那个救恩，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了。刚才慧敏那个见证我们听得到，他在主里面有那种的平安。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呢，用主日来纪念神在我们生里面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。如果不纪念神的工作，我们就常常想到世俗那种的价值。神要我们纪念他的作为的，是不是要忙到地步呢，忘记了神在你身上的工作。海地这些人呢，有一句话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说狗有四条腿，对吧？狗有四条腿，但是呢，他说不是同时间走在四条路上，对不对？狗四条腿不是同时间走在四条路上面。但是现今呢，所谓成功的专业人士呢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四条腿，两条腿走在两个不同的路上面去。听过 multitasking 没有？multitasking 现在很流行啊，我同时呢在吃饭看电视，还在 email 上面做事，叫做 multitasking， 争取时间嘛。灵修的时候希望不要这样做吧，一边看圣经，一边在 text， 应该看电视，那就灵修就没用啊。时间是宝贵的，要智慧的运用，好好就想到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你不同的责任范围是什么？家庭有家庭的责任，儿女有儿女的责任，父母有父母的责任，学生有学生的责任，专业人士有专业人士的责任，基督徒有没有责任？教会的成员有没有责任？没人点头，也没人摇头，每个人都有责任。时间的分配怎么样呢？是分配的恰当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管理你的时间，有智慧的管理，从自己的人生的目的来管理。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。第十七节怎么说呢？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这就是人生的焦点了。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我们的生存不是为了生存，我们生存有更高的目的的。我们所讲的基督徒那种人生的目的是要达到神的旨意的。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分别是什么呢？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分别，我们有工作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穿衣服，我们开车，但是为什么而做这些事呢？就很大的分别。为什么要读书？你是要赚钱， 为什么要赚钱？过得舒服的日子，为什么过舒服的日子？你要追问下去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基督徒存在的目的是要完成神的旨意，要讨他的喜悦，这是我们跟别人不同的。因为有神这个概念，我们这个人生观有分别了，我们的价值观也有分别了，我们的道德观念也有分别了。我们不是单单看眼睛看得到的东西，看不到的属灵的东西比看得到的东西重要的多了。这是我们跟世人有很大的分别。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的，他创造我们，他拯救我们，肯定有个目的。记得这句话。第一点要留意什么呢？为神，基督徒是为神。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句很流行的话，我讲出来可能没有听过，但是基督徒不要讲这句话。人不为己，跟着啊，那句话什么？天诛地灭。基督徒可以讲这句话吗？不可以讲。我们不可以为自己而活的，那是一种的以自己为中心那种的人生。在香港有段时间有个节目非常的流行，叫做欢乐今宵，你们也听过了，在香港来的也听过了。欢乐今宵听过没啊？听过了哦。啊，我不是讲方言，我讲广东话啊。欢乐今宵呢，他们觉得哎呀，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了。今天有酒，今天醉了，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。以为享受，今天的享受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是为神而活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这么说：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从神的角度，从神的观点来做任何的事。神的名得到荣耀吗？这是我们所关心的。表面上可能有分别啊，没有分别，但是那个底层的动机分别非常之大。不是为自己，都是为了神，为了神的荣耀而做。那么你说神的荣耀是什么？我们讲的多了，听得多了，但是很少思想这个问题。什么时候神会彰显他的荣耀呢？当别人看我的时候，看到神吗？他跟我同事的时候，他感觉到神的同在吗？在忧伤的时刻，看见神的荣耀吗？在成功的时候，看见神的荣耀吗？看见神自己呢？或者看到我自己？我生活的目的不是彰显我自己，我不过是个罪人，一个蒙神赦免的罪人，火中抽出来一根柴，本来是绝望的，本来是不受神接受的，本来是到死亡当中的，现在被拯救出来，我的生命是要给别人看到神自己，是要把自己降低了，要抬高神，神的公义，神的圣洁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，从我身上给人看得到吗？凡所做的，都为了荣耀神的名而做。每一个人的工作的单位，都是见证的灯台。记得这句话，每一个工作的单位，就是你见证的灯台。你不要说我站在讲台的时候在见证神，我站起来在人面前做见证才是见证神。你怎么对待你的邻居、你的同事、你的儿女、你的父母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，别人看到神的荣耀吗？所做的都为了荣耀神而做。第二点，保罗提醒我们，凡事都不有益处。因为当时有流行一句话，就是凡事都可行，这不是保罗所讲的，这句话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。 正如香港他们喜欢讲那句话，想走就去走，听得懂吧？这句话，我要做的就去做，我有自由，我有人权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人管了我。 I'm the boss of my own life。 当时流行这句话，凡事都可行。保罗就引用这句话，他说真的吗？甚至是真的话呢，但不都有一处，活着造就人。你以为你可以做，但是做这件事对人有没有益处？会不会造就人，建立他的生命呢？所以他说，无任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分别了。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是求别人的益处。我所做的会不会使他生命更加丰盛？我讲那句话对他是不是鼓励还是拆毁？凡事都要造就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讲得好，他叫争取行善的机会。意思就是说，行善这件事呢，需要你去争取的，不要等它来发生。基督徒要学习这个功课，特别在教会里面呢，常常讲到我们要学习关怀啊。关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技巧的问题，而是有没有心。记得这句话，你说我学了关怀，第一步怎么做，第二步怎么做，那个是次要的。没有这个心呢，学了技巧也不会帮助你的。当你有心的时候，你会争取那个机会，到教会里面看到，哎，谁有需要，我怎么对待弟兄姐妹，见到人的时候怎么欢迎他呢？对他是鼓励还是一种的拆毁呢？你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你怎么用那个时间呢？纯粹自己敬拜神呢，或者也求别人的益处？我以前来的时候常常提醒你们呢，散会之前跟五个人握手，记得吗？有人不记得了，你记忆比我还差，我还记得。当时提醒过你们了，是不是？不过是提醒，为什么呢？我要做一些对别人益处的事。我不理他，对他有没有影响啊？你说没有啊？别人不理你呢，对你有没有影响啊？有啊。看到了分别吗？我不理人以为对他没影响，别人不理我，我对自己也有影响啊。其实呢，我们来的时候就有彼此的提醒。我希望我看到你，我成为你的祝福，我欢迎你，表示我对你一种的关爱。我看来看去，哎，某个人今天不在了，下午又打电话给他，哎，今天早上不见你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摔倒了还什么事啊？如果他说没事，你那个电话也不是浪费的，他心里面还是很温暖的。如果真的有事的话呢，幸亏你打电话，不然没人去关心他了。凡所做的都为了造就人，要建立别人。每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，但是你我有时间的时候怎么用法呢？怎么帮他的忙呢？有人是需要物质方面的、金钱方面的帮助，有人需要可能是一些科技方面的需要啊。最近家里面那个电脑发生了问题了，我们的电脑的这个不是 low tech 啊，他们叫 low tech high tech， 我们是 no tech， 只会用基本的东西，一有问题呢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。我认识弟兄姐妹，他两夫妇都是做电脑的，他说我来看看，他们专家一看见，哎，没问题，怎么知道他手指动来动去呢？这问题解决了，我手指动来动去，动越动越歪，对我来说很大的祝福。他只用大概是两分钟的时间，解决了我烦恼了几天的问题。那两分钟的时间用得好吗？ 用得好啊，用得好啊，为人的时间是值得的。我常常在神面前都祷告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我希望成为别人的祝福。 I want to be a blessing to anybody that I meet。 第三点，保罗提醒我们，除了为神为人，还要为了福音，也为了福音。刚才开会之前呢，我有个机会跟慧敏弟的姐妹交通，我就提醒她，既然你信了主了，你有个责任要把福音耶稣基督介绍给你旁边的人。神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，讲得清楚的。你说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这点就很清楚了，他要万人得救。你不需要问神这事应该不应该做，你看到了有需要福音，需要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你需要祷告的，你不需要说主啊，这是你的旨意，要他信主呢，不需要。那个结论是清楚的，他要万人得救，不要在那边挣扎找借口，哎呀，我的时间祷告祷告几个月才跟他讲，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。哎，这点呢，你可以，我可以保证不需要问诊，他要万人得救的。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是我们生存一种的目的。我们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也希望别人得到这个福音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，他要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你说这个不是很自私的动机吗？要人得得救，得到你的东西。他得救与你无关的，他得救那种福分是他享受的，不是你享受的。不要担心有一点动机不纯正，是为他的缘故，因为你自己经历到福音的好处，你要介绍给别人，使他得到这个好处。我们在邀约侍奉的时候认识了一位老牧师，叫底摩西牧师，他年纪很大了才奉献来侍奉神的。在罗省奉侍奉的段时间，后来就退休了。他就退休之后呢，就到国内去侍奉，患了癌症，以为这工作就停了，很多人为他祷告。他说我很希望有多点时间呢，使到更多人听到的福音。神呢怜悯他，这个癌症差不多十年的 remission 没有再发生。这十年在国内到处跑，带领很多人信主，时间没有浪费啊。大概是去年吧，突然间那个癌症复发，这等于停止吗？不停止，在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在深切治疗部带领了几个同房的病人信主。我心里面觉得很惭愧，这位老牧师当时大概就80岁左右了，他好好用他一寸的光阴，没有浪费。他觉得呢，他有这个责任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，自己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最软弱的时候，没有放弃这个机会，反而争取这个机会。他带领的几个同房的病人信了主。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方式不一定是绝对的啊，那个心智是绝对的，方式可多元化。有的是直接传福音，有的是干间接的不同的方法传福音，有的时候我们留一句话给他思想就够了。有一次我的朋友就患了病，这个癌症，我到了病房去探访他的时候呢，刚刚他妈妈也在，他妈妈年纪相当大，他妈妈带他的老工人一起来照顾这位我这位朋友。我进来之后，他知道我是牧师，他就采取主动，不让我讲他福音了啊，他就两个人跟那老仆人呢在讲佛教的东西，不给我参与这个讨论。他讲了佛怎么好了，佛怎么信了佛怎么就好了，讲了我要讲都没机会讲，他们轮流讲，他好像有事情的策略吧。 堵住我的口，没办法讲。嗯，后来我等着机会，等到差不多他们停电，我就争取了。我说虽然表面上大主理宗教都劝人向上，做了好人，但是最终的去向好像有很大的分别不？到那去，那个分别好像很大，我就停了。啊，他们两个都停了。他在想这个问题，啊，就信宗教、信神也好，信佛也好，信道教的神仙也好，都叫你做个好人嘛，没分别。谈来谈去谈这些东西，等我讲最后那句，我说表面好像没分别，但是最终你的去到哪里去好像很大的分别。我没讲我们到什么地方去，也没有判断他到什么地方去，我只说呢有这个重要的分别。他两个人就停了，啊，奇怪，我也不讲话，我就靠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工作。后来我听到他儿子后来死了，他的媳妇跟我说，他这位老人家最近信主了，每天都是在读圣经祷告，每个主日一定到主日到教堂里面去崇拜神。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讲那句话对人的影响有多少，但是你有这个心智，我希望我要做神要我做的事，他希望万人得救。当我有机会的时候，我讲我应该讲的，做我应该做的，神会掌管一切的，圣灵会继续用他的话语改变人的生命。保罗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得人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我们分享福音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我们教会多了一个人来崇拜神，而是希望他们自己经历福音的好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么说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的时候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这日子肯定会来到，特别年轻人提醒你们，我现在在适应啊，这个体力这比以前的有分别了。趁着年幼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，今年长的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日子还有多少，神给我们这一寸过光阴用得好，有一天见神的面的时候，他要问我们呢，我给你那寸光阴用在什么地方了？你说有很长的东西我做过了，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五十一百，这么多东西带来给神看，神看看为什么这都是空白的，有号码但是里面没有内容，为什么呢？他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你可以说我一到一百我做了很多事情，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可能是空白的，怎么向神交代呢？交账的时候会不会很多的后悔？我们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为了今天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有健康的身体，能够走能够讲话能够做事，我们感谢你，请你继续的提醒我们，使到我们把那个时间用得更好，为了你，为了别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为了福音，为了永恒所做的有那种的价值。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的时间表，调整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但愿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荣耀你的名。祷告 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